429抬起头，观察餐厅的环境，倒不是说他真的认为自己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跑掉。这里相当空旷，侍者们端正地站着，露出如出一辙的笑容。大厅灯火辉煌，且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个客人。亚莎带着他直奔中间的桌子，他们一落座就有人迎了上来，满面堆笑地送上菜单。您要来点什么吗？亚莎说。我推荐晨光蟹肉，这里的厨师很擅长这个。桌边只有两张椅子，他们相对而坐，看起来不像还有其他人要来的样子。少女殷切地看着429，她只好低头去看菜单。菜单由极其繁复的花体字写成，她看不太懂。晨光蟹能吃吗？这种变异的生物外壳坚硬，从甲壳到里面的肉辐射量都高得让人啧舌，猎人们很讨厌这玩意儿。他们成群组队，能弹跳到五米高，身上又缺乏能榨取的油水，只要处理好就可以。亚莎说道，对侍者点了一下头，对方鞠躬后退两步迅速离去。他开始谈晨光蟹的处理手法，从机器去壳到对蟹肉的处理。少女款款而谈，谈吐文雅而幽默，是个尽责的东道主。不过这番闲谈有股精心修饰的味道，跟他平时说话的样子不太一样。429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原因，还是所有的上等人在就餐的时候都这样。然后他想起自己不见得知道亚莎平时如何，他们并没有多说。侍者端着盘子过来，两个人将巨大的餐盘端到桌上，盖子一被掀开，清淡的香味就飘了出来。庞大如车的晨光蟹处理完毕，就剩下一小碟透明的肉块，旁边还摆着几根竹竿粗的副职。亚莎拿起餐刀和小锤，利落地将副职肢解开，把肉摆进了429的盘子里。请务必闪光，她说。小姑娘自己一点都没动，她给429剥了蟹，擦了擦手，便在那里看着她。429放弃了揣测权贵的思路，他拿起叉子将整条蟹肉插起来，直接塞进嘴里。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，现在很饿，愿意吃任何东西。他快速地吞咽了一下，立刻意识到自己大概在暴殄天物，乞丐都不能把晨光蟹处理之后富有弹性，滋味鲜美，好吃极了。很好吃吧？亚莎开心地说，我也喜欢吃，每次我都会给晨光蟹留几个仓位，无人机里面有处理肉的机器，有时候我会把它们直接带回去自己做，下次我可以自己做给您吃。429咀嚼的瞬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仿佛读出了他的潜台词。亚莎抿着嘴笑了起来，他说，不怎么 A 对吧？429立刻摇头，他需要开口否认，但他嘴里塞满了东西。亚莎又开始给他剥蟹了，把腹之内结实的肉与躯干内的柔软的肉糜混合在一起，或者蘸上酱料，或者抹上面包，贴心的一一摆开。亚莎抬起一只手示意他继续吃，说，这没什么，你也不是第一个这么觉得的人啊。他再次擦擦手，这会儿功夫居然已经处理好了所有的腹汁。他靠回椅背上，给自己舀了几勺蟹肉，又聊起来。妈妈觉得我应该剪头发了，我都分化快一年了，哎，不该养这么长的头发，可是我喜欢我的头发，所以才不剪呢。亚莎瘪嘴道，手指头卷着发尾，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我有四个哥哥姐姐，一个 B 三个 A， 他们以为我总会有个 O， 不是 O 也无所谓，反正继承人已经够多了，爸爸懒得再教养一个，也可能是照顾妈妈吧，他就让妈妈负责教育了，我是妈妈带大的。爸爸管哥哥姐姐都管得很凶，对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运气真好。429吃掉了三只腹汁，他的胃终于不再灼烧了，他吃得有些快，噎了一下。亚莎立刻给他倒了杯饮料递给他，请稍后，汤马上就到。429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点单，但一道一道的菜接二连三的上了上来，出现在最恰当的时机， 他的动作很快，进食，给329处理那些他见都没有见过的食材，见缝插针的说个不停。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时，居然还能礼仪完备。亚莎一直目光灼热地看着329，让他心里发毛，一会儿怀疑他递过来的食物当中暗藏玄机，一会儿又觉得他吃到一半就会在这里操他。等到平安无事地吃了半个多小时，329才意识到这灼热的眼神不见得和情欲有关，可能类似小孩子在广场上扔面包屑，伸着脖子看鸽子吃东西。不管怎么样，鸽子吃得很饱，大部分的菜都惊人的美味，或者说非常的合胃口。在吃到这些之前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喜欢。有一道汤尝起来很熟悉，尝起来令人安心，甜汤当中的酒精让他浑身暖和起来，手脚回温，脑袋也被热气蒸得熏熏热。亚莎一直在说话，逐渐没有了那种东道主的矜持和典雅，渐渐的连个主题都没有了，跑题的乱七八糟，像个叽叽喳喳的普通小朋友，不会轻易的要你小命那种。而有些时候，你只需要和人说说话。我是独生子，329轻轻地说，我妈妈去世得很早，我爸爸当了几十年的猎人，病得很厉害，我那个时候太小，不能出去打猎，就给其他的猎人清洗防护服。他差不多刚开口就后悔了，觉得说这些没有意义，没有必要。329等着被打断，希望一时的冲动淹没在另一个人清亮的嗓音当中，但他一开口，亚莎就闭了嘴。他全神贯注地听他，身体向前倾，听起来很危险。他在329沉默后借口，那些粉尘辐射病不如真的猎人危险。329摇了摇头，大部分猎人最终都会死在辐射区里面，活下来的人也很难逃过辐射病，但也有一些人反而变得更强壮了呢，真是神奇，他说道。只是很少一部分幸运的人对辐射病免疫，329回答。然后呢？亚莎催促道。您后来也成为了猎人？是的，329简短地说。应该有这回事，但329记不清了，那段记忆随着手术模糊了一片。他在分化以前就成为了猎人，大概跟亚莎现在差不多的年纪。这样看来，他的人生可真的很早就与罪恶相连了。我记得那阵子官方悬赏变异生物的脑袋，那是猎人最多的年份吧，亚莎说道。猎人当中有一首歌叫我们提着脑袋回来，是不是？我们带着脑袋回来，他们的或者我们的。亚莎唱起了这首歌，她的声音甜美，曲调却一点都没错，旋律触动了329的记忆，她记得这个，记得很清晰。当她在修理站工作，老猎人们唱着歌回来，他们敲击着武器，拍打着破破烂烂的改装飞机，不认识彼此的人们一起合唱，像古老故事当中的海盗。我们带着脑袋回来，他们的或我们的。亚莎反复地唱这两句，似乎只会头两句。329在心中合唱，终于忍不住接下去。有时候放在后座，有时候扛在肩头，他唱了起来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请替我带回去，用他们换取金币，把我还给家人。他的嗓音沙哑，却比甜美的声音更适合这首歌。亚莎拖着下巴，轻轻地哼着曲调应和着。这感觉很奇妙。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也曾看着凯旋的猎人们哼着歌应和，很多年轻的清洁工都曾羡慕地哼唱，想象着自己飞出庇护所，冲向外面那片危险的天空，高唱着歌归来。他曾期待，他曾高唱，只是等他回过神来，好像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什么都没剩下。流放者被限制在各个区域当中，他不能离开的地方距离最外层还有点距离，这里看不到猎人。他对这首歌的记忆停留在很多年前，也不知道现在猎人还唱不唱这个。这是很老的歌呢，329说道。没那么老，你不是还会唱吗？亚莎笑道。 他比你的年纪还大呢。三二九想了想，可能比我的年纪还要大。歌与传奇的寿命本来就比人更长啊，亚莎说道，可能在我们都死去以后，还有人会唱这首歌。这话让三二九觉得有些吃惊，有时候他听起来像个被宠坏的顽童，有时候又像个智者，或许他两者皆非，仅仅是他自己。哪种定义都是他人。川凿的附会，他听他这么说，不知怎地，感觉心里舒适了很多。这是很棒的一餐，他们吃了很久，亚莎不喊停，三二九就继续慢慢吃，遗憾自己没有储备食物的第二个胃。他不停下来，亚莎就没有喊停，他们相对而坐，把晚餐一直拖长到深夜，没有人催促，没有人打扰，不用担心老板暴跳如雷或别的什么，就像躺在狮子爪下。三二九冷不丁地想，不用再担心秃鹫。亚莎渐渐地不再说话了，她拖着腮看着三二九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用吸管搅动她的橙汁。三二九看着她的眼神从圆睁到半睁，脑袋一点一点，状态有种说不上来的，只是想笑。我吃完了，谢谢你，三二九说道。嗯，是吗？不客气，亚莎说，眨巴着眼睛坐直，动作隐秘地擦了擦睡出来的口水。我们回去吧。他站起来招侍者说话，稍微有些用力过度，一副自己一直神采奕奕从未犯困的模样。说完他又回到三二九身边，问他能不能牵他的手。得到同意后，他挽住了三二九的胳膊，小鸟依然地贴了上来。我们不一定要开车回去，他提议的，今天我得回去过夜，或许我们可以四处逛一逛。咦，你没穿鞋，不冷吗？他居然刚发现。三二九哭笑不得地看他，不知要怎么回答。亚莎问完停顿了一下，大概也反应过来，没有人会自愿光着脚上班。请让我送您一双鞋吧，他说，我明天会把鞋送到你家里。三二九实在不对他的诚实抱有太多期待，如果他送来一双华美的鞋，被偷窃乃至抢劫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他谢绝了提议，告诉他不用，他自己的鞋就很好了。他们依然坐机动车回去的，亚莎居然真的没有跟他进屋。三二九试探性地说，今天晚上的账单。亚莎摇了摇头，能与您共进晚餐我很荣幸，而且今天一不小心吃得有点太饱了，有点不适合运动。晚安，祝你好梦。他分快地笑了一下，爬上摩托车很快就开走了。第二天早班，工厂里少了个人，听说出了意外，恐怕保不住两条腿了。三二九打开柜子以后，柜子里摆着他的鞋子，鞋带上插着小卡片，上面什么都没写，只画着一个粉红色的爱心。